好，我亲爱的家人们平安，感谢主，让我们在神的殿中一同来敬拜。我们如果认识耶稣基督就是那最宝贵的至宝，我们就能够脱去一切的缠累，能够来跟随他。好，今天跟大家来分享的题目啊，是 AI 时代的属灵影响力。孔子曾经说呢，三人行啊，必有我师。他这是一种非常谦卑的学习的态度。然而到了今天呢，只要你手里有一部手机啊，连上网络，你随时都能有一位全能的导师来帮助你。过去可能需要花十年读书才能成为一个领域的专家，而如今呢，一个孩子啊，只要上网 AI 一下，他都能得到一个博士级的答案。所以我们生活几乎每一天都会用到 AI， 连夫妻吵架都会用。一位呢在那里一直在讲，情绪都几乎要崩溃了，另外一位在干嘛，拿着手机在那里问 AI 说，他现在的这个情绪，他现在讲的这个话，你诊断一下他是什么症状。 AI 给他的答案是歇斯底里综合症。但更要命的是，这种症状不好治，因为从小的时候可能一直都在潜伏啊。哎，我讲的这是一个真实的案例啊，但放心，不是我们教会啊，都是另外教会的。然后这一位就拿着 AI 的诊断来问我，哎，说牧师啊，你看我该怎么办？真的 AI 有那么强大吗？然后我说，重点不是你怎么去诊断他的症状有多么严重啊，那你自己呢？从你的在家庭当中的角色上来看，你给对方带来了什么祝福？你给对方带来了什么正面的影响力？耶稣教导我们是要先看自己，然后你最终的权威不是拿着 AI 作为一个诊断的结果，你最终的权威应该回到圣经啊，你最终的权威应该回到圣灵在你里面的感动。保罗说，知识是叫人自高自大，我有什么能造就人？爱心能造就人吗？若有人以为啊，自己我什么都知道了，但按着所当知道的，他仍然是不知道。这话很适用于我们的今天呢。过去我们是担心没有知识，而今天呢，我们是知识太多，反而很容易迷失，没有方向。这个世界从来都不缺一个标准的答案，缺的是造就人的爱心，缺的是活出有温度、有生命的关系。阿门。我们来看一处的经，哦，抱歉，我们来看一处的经文，撒母耳上第22章第1节，我们需要再投一下。好，谢谢。22章第1节和第2节啊，两节的经，我们一起来读一下。来，大卫就离开那里，逃到亚多兰洞。他的弟兄和他父亲全家听见了，就下到他那里。凡窘迫欠债的、心里苦恼的，都聚集到大卫那里。大卫就做他们的头目，跟随他的约有400人。所以今天借着这段经文来看，在大卫的身上，他在一个最落魄的环境里，带着一群最落魄的人，他们如何慢慢改变。大卫不是被他们影响，反而是大卫影响了他们。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祷告，求神来带领我们下面的分享。天父，我们向你祷告，向你祈求，谢谢你，你赐下恩典，赐下爱子，赐下圣灵与我们同在。今天整个的会场都求你分别为圣，都求你洁净我们的心，借着你的话来造就我们，借着你的话来对我们讲话。主啊，让我们台上台下同被一灵所感，我们个人一切的忧伤、一切的需要，都在敬拜当中带到你的面前，求主亲自来安慰、亲自来医治、亲自来扶持。 主啊，下面的时间求你特别的引导，继续主，祈求祷告，奉耶稣的圣名，阿们。好，我们需要先看一下这段的背景。大卫他在圣经当中出现的时候只是一个牧童，然后呢在一场的战役当中呢，面对那个巨人歌利亚，他竟然一个狮子就把他给打败，他瞬间就成为民族的英雄。当时他仍然是一个牧童啊，然后呢也成为了扫罗王的女婿。那在得胜凯旋的时候，妇女们就一起来歌唱，怎么唱的呢？扫罗杀死千千，大卫杀死万万。哇，这个扫罗一听就受不了了，就开始嫉妒了哈。你看那他杀死万万，就差没有把王位给他了啊。他开始就嫉妒大卫。箴言说，那个嫉恨呢、是骨中的朽烂。哇，那个他里面整个人就开始扭曲啊。他就每天就想着大卫要害他，所以他就开始追杀大卫。其实大卫啊非常爱以色列，他也非常爱他的这位岳父，他非常敬重扫罗王。那如今呢，他成为了一个叛国者。你越爱他，他越说你要害他；你越爱这个国家，他就说你是一个叛徒。所以他背负的不光是危险，还有那种一身的委屈啊。他到处逃亡，他甚至呢，最后他无处可逃，他逃到了敌国。那在敌国当中呢，他遇到危险，被人家认出来，他在敌人面前呢就装疯卖傻才得以保命。然后这里22章第1节说，大卫就离开那里，就是从我前面所讲的那个环境当中又回到他的国内，来到亚杜兰洞。我们可以看到这幅场景啊，这可以说是大卫人生的低谷。他整个的以前是一个王子一样的身份，国家的英雄，而现在整个跌到了零啊，甚至他的身上都是负数。因为你谁和他在一起都会面临着生命的危险。曾经有祭司给了他几个饼，他在饥饿的时候求那个祭司给他几个饼，后来扫罗知道了之后把那个祭司全部都杀掉。所以你看到大卫当时的处境啊，但是呢就是在这个亚杜兰洞，下面怎么说呢？第二节说，凡受窘迫的、欠债的、心里愁苦的，都聚集到他那里来，大卫就是他们的头目。陆续有400人来投奔大卫。好，这一群是什么样的人呢？圣经上用了这三个词啊，受窘迫的啊，这是被生活已经压得已经好透不过气来的人，实在是无法呼吸的感觉。在生活当中实在已经好像已经到了绝路。那欠债的我们就更好理解，对吧？啊，债主被债主苦苦相逼，好，已经拿不出任何的分文来偿还。那心里愁苦的是内在，也可以说是他内在的灵魂心理都充满苦毒、怨恨、扭曲的人，甚至是反社会人格的人。那用今天的话讲，这群人就是你跟他们在一起，他们丝毫是不讲信用的，满嘴谎言的。他们也曾经可能想有梦想，但是投资都是失败的人，都是破产的人，还负债，一群心理扭曲的人，都是充满苦毒，都是非常只以自己利益为中心的人。在撒母耳上当时说到跟随大卫的人当中还有什么人呢？还有什么人？撒母耳上30章22节怎么说？有什么人？恶人和匪类。你可以想到大卫身边的都是什么样的人。家人们，若你是大卫啊，在当时的亚杜兰洞这样的一个光景当中，我最想要的是什么？或者我在祷告的时候说，神啊，求你帮我，我们最想得到的帮助是什么？可能给我一个将军、勇士来帮我，来协助我，可能会有一个富商来投资在我的身上啊，将来我大卫有一天还能翻身呢。那或者是有一个诸葛亮这样的谋士，好，来给我规划一下我下一步应该怎么走。可能我们祷告的时候是这样，在人生低谷最渴望的时候，我们期待的是能够遇到贵人，然后借着个贵人的指点，或者借着他给我的机遇， 人生发生着转折，对不对？我们看到的小说电影的剧情好像都是这样演的，对吧？在最低谷的时候突然遇到一个转折点。但是对于大卫来讲，来到他身边的这些人都是什么？400个负资产的人，你自己的公司都已经要破产了，你渴望的是别人来投资来救你一把，而现在呢又加入了几个负债的公司，你怎么运作呀？下步怎么走啊？所以这个亚杜兰洞啊，我们要记得这个地方，亚杜兰洞就成了一群失败者的聚集地，反而是越聚越多。他们不是带着钱来投奔的，他们不是来求学的，他们不是带着资产来跟着大卫的，他们是身无分文，来的每个人都是要吃饭的。晚上你安排他住在哪里？第二天我们的这么多人的伙食怎么安排？大卫没有嫌弃这些人，没有嫌弃这400个都是充满负能量的人。大卫怎么样？做他们的头目。大卫接纳了他们，带领他们，跟他们同吃同住，生活成为一家人，生活成为一家人。古人有这样一句话说，近朱者赤，后面怎么说？近墨者黑，对吧？我们都喜欢跟什么样的人在一起？正能量嘛，对吧？远离负能量的人，有正能量的人可以给我带来积极向上，可以给我带来机遇，负能量的人把我自己都拖下去了，会被他们影响。家人们，如果我们是大卫，我们会和这些人生活吗？那即使好，你和这些人生活在一起，大家可以拿我做例子，如果我像大卫一样和这些人生活在一起，结果会怎样？是我把他们训练成为勇士，还是我被他们影响成为土匪？哪个几率更高？大家都对我没有信心啊，我可能对自己也没有信心，有可能就跟他们一起去做坏事了。那因为坏人太多了嘛，成为恶人，成为匪类。那或者是啊，这400个人突然今天来到我们的教会，突然加入你们小组，哇，你小组本来15个人，突然来了400个人，一下就成为一个教会了。我问大家，结果会怎么样？你很开心吗？哇，终于人数多了。但一打听他的背景，他是一个逃犯，他是一个欠债的，他是一个满嘴都是苦读话的人。所以当他来到我们的小组，来到我们的教会，是我们的教会会改变他们，越来越像天国的子民，还是我们被他们改变？是因着他的加入，我们的小组会越来越像社会，越来越像江湖，还是他慢慢的改变，越来越有基督的荣美？400个失败的人，一身恶习啊，聚在一起很容易相互传染的。他们能不吵架吗？连耶稣的12个门徒都会吵架争大小，他们能会彼此谦让吗？哇，你可以想象当时大卫所带的这群人，可能没有人会看好，我们也不会去加入。如果我是知道这个山洞里的这群人，我也不会让我的孩子去到那里跟他们在一起。但是我们再看一处的经文，《历代志上》12章38节，我们一起来读一下。来，以上他们都诚心来到希伯伦，要立大卫做以色列的王，以色列的其余人也都一心要立大卫做王。多年以后，在《历代志》让我们看到另外的一幅场景。我们知道大卫在希伯伦做王多大？30岁。那他从一个牧童开始打败歌利亚，后来成为王的女婿，后来就开始流亡。那他逃亡的时候估计就20来岁，所以他整个被追杀逃亡在旷野有将近10年左右的时间。那在亚杜兰洞，从跟这些乌合之众在一起，一直到希伯伦他开始建国，带着这群人成为勇士，这期间应该会不到10年的时间。而这些人却破茧成蝶，这些人从一群乌合之众成为了建国的元帅，从窘迫的人 成为了，这里说能守行武，哇，这都是精兵啊，绝对服从命令，绝对勇往直前，好，绝对遵守纪律，绝对有高质量高素质的一个军队啊。所以这里就让我反思一个问题啊，大卫是用了什么方法把这400个人呢都变成能守行武的精兵，他是怎么牧养，他是怎么带的？如果我跟他们在一起，有可能我会跟他们做坏事，别说我去带领他们不被他们影响就不错了。我们有一句话叫做江山易改怎么样，本性难移嘛，人变坏容易还是变好容易？变坏容易，变好很难，你要学一个好的习惯非常困难，但是变坏可能马上就能够进入到状态啊。连保罗都感叹地说，我立志行善由得我，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呀。我们心里想着好那个容易啊，但是你行出来是比较困难的。我们看到大卫怎么跟他们在一起的呢？怎么改变的呢？我想到那个当时华盛顿呢，在独立战争初期，他带着士兵也不咋地，对不对？我们知道那一段历史啊。然后他有我截出他两封的书信呢，在这他是怎么讲的？他当时最痛苦的就是他手下的士兵的素质太差。他在信中这样说，我整日被各种令人困扰的处境折磨得疲惫不堪呢，又因为民兵的表现而深感忧虑，他们的行为和缺乏纪律已经给部队造成了极大的损害。他下面说，而那些部队的军官除了极少数例外，几乎没有一个配得他们所领的军饷，可见他们的素质啊。然后他又说，我私下告诉你啊，自从我出生以来，从未处于如此痛苦如此分裂的境地。哇，带这样的人他一定要疯掉了哈。那在另外的一封信上，他写给那个大陆会议主席的，他说，如果把希望寄托在这些民兵身上啊，无异于你依靠一根折断的拐杖。那些人呢，不习惯战场上的那个枪炮声，然后对各样的军事技能一无所知。当他们当时面对的是那个英国最强大的正规军呢，他们面对着这些训练有素的这些军队的时候，他们缺乏自信，他们变得非常的胆怯，甚至他们都会被自己的影子而吓得逃跑。哇，你看你怎么打？而且当时民兵他的服役的签的合同时间都很短，家里开始农忙了秋收了，就扛着枪就回家了。哇，前面你在打仗呢，就是他自己家的概念，自己利益的概念会大于一切。你长官去让他命令士兵做事，他没有这个概念服从的，他会反过来问你怎么不做呢？哇，就是带着这样的一群人。他说，我一直努力的在军队中建立起来的一点点的纪律，由于近几个月新加入的这些新兵混杂的这些部队，然后几乎让前面的这些的纪律完全被破坏，不容易啊。所以家人们，请问你有没有带过这样的部队？有没有过？可能不是士兵先逃跑，这个带领的人就先跑了，对吧？我不干了，你这样的烂摊子谁要呢？你交给我干嘛呀？连摩西都有这样的经历，摩西带领百姓出埃及的时候，哇，大家当时过红海很有信心，下一步到旷野走了一段时间，没吃的没喝的，好，上帝磐石出水，天降玛拿，都是神迹啊。白天云柱，夜间火柱，这是什么？天然空调啊，是吧？但是你们在旷野里走，但是他们开始大哭，哭什么？他们要吃肉。哎，这个玛拿吃腻了，哎呀，我们当年在埃及还能吃蒜、黄瓜、韭菜、肉。然后他们各自怎么样？每个人在自己家的帐篷门口嚎啕大哭。哇，大家能够想象这幅画面吗？200多万的人住在帐篷里，每一家坐在帐篷门口嚎啕大哭。这幅画面可能在以色列历史当中很少见的，以色列最大的悔改都没有达到这个程度啊，他们全国悔改坐在自家门口来嚎啕大哭都没有过。 而摩西看到的这幅场景是因为他们要吃肉。哇，摩西当时受不了，然后摩西对神说，哎，你为何这样苦待我？我为何不在你眼前蒙恩，竟把这管理百姓的重担加在我身上？然后他下面说的话，我想我们都有体会啊。这百姓岂是我怀的胎？这岂是我生的吗？你竟对我说，你要把他们抱在怀里，如同养育之父抱着吃奶的孩子，直抱到你岂是应许给他们的祖宗的地区。他开始不干了，这也不是我生我养的，你把这个重担给我干嘛呢？我能赚什么好处？好，所有的怨言都加在我身上，好，所有的问题都来指责我。所以在下面呢，还有那个他紧接着第十五节的时候，摩西就说，你这样待我，然后你求你历史把我杀了吧，不要叫我见自己的苦情。他都开始求死了。我们再回到大卫，摩西这个时候都80岁了，华盛顿也有40多岁，那大卫20来岁的人呢，20来岁的一个年轻人，他没有被这群恶人匪徒影响，反而影响了他们。大卫怎么带？大卫不是给他们天天做心灵鸡汤，天天给他们那个画饼，哎呀，将来跟着我，将来我们都封官加爵，将来怎么怎么样，这些都赐给你们。没有，大卫没有那样的想法，大卫也没有去用权谋，像华人文化的一些历史当中的权谋，那个君王的权谋来去控制这些跟随他的人。没有，圣经当中让我们看到答案，圣经当中给我们看到的只有一个，是什么？大卫用生命影响生命，用生命影响生命。我们知道你跟从谁就会像谁，你认同吗？稍微可以有点，应该有点道理啊。这句话虽然不是圣经上讲的，但是很有圣经的原则。你跟从谁就会像谁，你跟从钱你一定越来越像钱，你跟从耶稣你会越来越像耶稣，跟从谁会越来越像谁。好，那他们跟从了大卫，这群失败的人，我们会说在历史当中评价他们，他们是幸运的人。这群窘迫的人，失败的人，你们生命当中有个大卫，来到亚多兰洞有个大卫，你们很幸运，你们找到了你人生的贵人。那这里我的关键的问题是，大卫的贵人又是谁呢？我相信大卫在祷告当中他所依靠的是，那你赐给我一个帮助我的人。他人生当中遇到的贵人是谁？撒母耳没有啊，撒母耳告诉他之后就走掉了，大卫从小到大没有跟撒母耳学习过，圣经上也没有说撒母耳带过他几天，没有的。他也没有到避难的时候，他也没有到撒母耳的先知学校说，哎呀，你高了我投奔你，没有啊。他如丧家之犬，他自己说我如野狗一样到处逃亡，他没有地方啊。他的贵人是谁呢？让我们来学习大卫，在他的身上我们看到的是谁呢？唯独他对神的依靠。我们来读一下这两节的经文，我将耶和华摆在我面前，因他在我右边，我便不摇动，我心紧紧跟随你，你的右手扶持我。他是把耶和华摆在他的面前，他的心紧紧的是抓住神。神不是一个信仰的概念，神是一个又真又活有位格的存在，神是一位在大卫的生命当中可以摸得着看得见的，是可以与他亲自对话的人，是一个可以能够在现实当中经历的那个存在。所以对于大卫来讲，他带领人的方法是什么？把自己对神的敬虔和信靠活在众人面前。我再次重复一下，大卫带领人的方法是什么？他是把自己对神的敬虔和信靠活在了这群跟随者的面前。大卫和他们一起同吃同住同行，潜移默化的来影响这些人。后面有很多的诗篇，我们来看一下。我们知道诗篇是全世界哇，上帝给我们启示当中最美的诗。34篇是大卫当时在亚比米勒王面前呢装疯，当时他被认出来，他就逃亡，最后逃到亚杜兰洞的时候写的诗。他说，我曾经寻求耶和华，你就应允我， 救我脱离一切的恐惧。凡仰望他的便有光荣，他们的脸必不蒙羞。我这困苦人呼求耶和华，便垂听，救我脱离一切患难。耶和华的使者在敬畏他的人四围安营，搭救他们。阿们。我们看到这是大卫当时刚在亚兰洞前后所写的诗。好，那诗篇五十七篇是大卫当时躲避扫罗，扫罗当时最少发动了两次全国性的大搜捕，大围剿，举全国兵力来剿灭大卫。扫罗对外战争啊能力不怎么地，对内战争啊非常强悍，搜捕大卫。而大卫呢，带着这些那个军队呢，对内战他从来不打，都是躲避，缺乏的时候他也没有烧杀抢掠，他对外非常勇猛。你在逃亡的时候还竟然去击杀非利士人，击杀亚兰人，他征战的都是对外。所以大卫后来就被扫罗追捕，藏在洞里。他当时你看第五十七章第一节说，大卫躲避扫罗藏在洞里，那是他作这金诗交与灵长来传唱。他说，神啊，求你怜悯我，怜悯我，因我的心投靠你，我要投靠在你翅膀的荫下，等到灾害过去。他们面临着生命的危险。勇士们听到的不是那些心灵鸡汤，勇士们也听到的不是大卫那个绝望的那种的声音，不是对上帝的埋怨。那些勇士们在他身边听到大卫的祷告是，哇，我的心投靠你，是对神的依靠。我要求告至高的神，就是为我成全注视的神。那要吞我的人辱骂我的时候，神从天上必施恩救我，也必向我发出慈爱和诚实。我的性命在狮子中间，我躺卧在性如烈火的世人当中。他们的牙齿是枪剑，他们的舌头是快刀。神啊，愿你崇高高过诸天，愿你的荣耀高过全地。他们为我的脚设下网罗，压制我的心。他们在我面前挖了坑，自己反掉在其中。神啊，我心坚定，我心坚定，我要唱诗，我要歌颂。我的灵啊，你当起来，禽兽啊，你当行起，我要及早行起。主啊，我要在万民中称颂你，在列邦中歌颂你，因为你的慈爱高及诸天，你的诚实达到穹苍。神啊，愿你崇高高过诸天，愿你的荣耀高过全地。阿们。我们怎么能够想象得到，当我们读这个诗篇的时候，这是一位被逼到绝境的人所写的话。这不是他自己的感受，这是圣灵的感动，这是他内心当中灵魂与神对接之后，他的心被神触摸之后才能发出的声音呢。中国也有很多的诗篇，屈原的问天，也有很多的一些对于赞美也好忧伤也好的哀叹。但是当我们读诗篇的时候，你不要用单单用理性来，你要用灵魂来去触摸，你会发现他的诗是触及人的灵魂。所以面对这样的环境，大卫所里面产生的不是苦毒和怨恨，他没有怨恨咒诅扫罗，他里面充满的是赞美。你哪有力量还能够去赞美上帝呢？他充满着盼望，充满着那个生命的能力。跟随大卫的这群人，他亲眼看到大卫是如何跪下来祷告，他亲眼看到大卫是如何依靠耶和华的，是如何在祷告当中他不是让那个恐惧蔓延。我们知道军事兵是威，将是胆，对不对？在一个军队当中，你如果将你都开始胆怯，那整个兵败如山倒。他们看到大卫是如何在祷告当中脱离一切的恐惧。大卫带领他们，不是跟他们讲一些神学课程啊，不是给他们讲一些成功神学或者将来会怎么样，或者很高深的三位一体，没有。他们一起祷告，一起逃亡经历追杀，一起在旷野当中去经历神的供应，这就是生命影响生命。大卫在洞里142篇 也是躲在山洞当中做的殉悔的诗，这是他的祈祷。我发声哀求耶和华，发声恳求耶和华，耶和华啊，我曾向你哀求，我说你是我的避难所，在活人之地你是我的福分，求你侧耳听我的呼求，因我落在极卑之地，求你救我脱离逼迫我的人，因为他们比我强盛，求你领我出离被囚之地，我好称赞你的名，义人必环绕我，因为你用厚恩待我。阿们。虽然他有极低极低的低谷，极大的患难，但你从他的诗里能够看到那个神的力量，神的荣美。我们知道神有安排把扫罗两次交在大卫手里，大卫躲在山洞里，扫罗呢抓不着他，然后呢开始要去解手啊，然后就看到山洞他就进去，但没想到大卫就躲在里面。我记得当时关牧师讲，什么是神的旨意，天时地利人和，所有的一切环境都认定大卫应该杀扫罗，连他的同伴都说，王啊，那个你给我让我去，我就一枪把他给刺死。但是大卫怎么说，我岂可伤害耶和华的受膏者。所以这一切看似都已经是神的旨意，都已经摆在你的面前，就可以杀他，你一杀他我们就不用流亡了，你一杀他我们下顿的饭就解决了，就不需要再冒生命的危险了，你一杀他我们今天全部都可以，所有的东西都解放。但是他仍然让神来动工，而不是僭越神的旨意。所以我们看到大卫当时他内心当中，你说他那些的同伴看到的时候是一幅什么场景，这个人里面是真的没有仇恨和苦毒的人啊，他里面仍然是对神的赞美。我想在大卫缺乏的时候，可能他也会有试探，他在缺乏的时候怎么办呢？我们需要让百姓帮帮忙嘛，对不对？到他家去抢点粮食啊，是吧，让别人去那些富户啊，你最少供应一下我们呢。大卫没有。那他手下的这些恶人和匪类说，大卫你不要去，我们偷偷可以干，那烧杀抢掠这个我们最在行。这个时候如果是我们怎么办？有可能大卫在跟他们一起祷告，可能大卫的口中正在唱着诗篇，耶和华是我的牧者，我必不至缺乏，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，领我可在安息的水边。哇，这么美的诗啊，就是在他们这一群最困苦艰难的人的身边传唱。大卫在犹大的旷野没有吃没有喝，他的人生的盼望在哪里？这不是一次的试炼，这长达将近十年呢。他说，神啊，你是我的神，我要切切的寻求你，在干旱疲惫无水之地，我可想我心里切慕你。大卫可是被撒母耳亲自高利要做王的人呢，我是那已经是很多年以前了，五年以前八年以前你高我做王，而现在王冠没有加在我的头上，都是苦难都是冤屈，我在旷野无水之地，神啊，你给我的王冠在哪里？神啊，你给我的应许在哪里？我们从大卫的诗篇当中，他从来没有一次对于王位的渴求，从来没有一次对上帝的埋怨，从来没有一次对于那个自己地位和自己身份的那种的追求。他最可想的不是王位，扫罗王最可想的是王位，对吧？只要他的王位稳固哈，他可以不择一切手段。而大卫这个时候，他内心当中每次的祷告，他可想的是神，他可想的不是王位，他不是埋怨环境，而是赞美上帝。所以家人们，跟从的人天天看向这样的领袖，他的生命怎能不改变呢？这是耶稣塑造人的方式啊。约翰福音告诉我们说，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的中间，充充满满有恩典有真理。耶稣没有在天上发一份救恩说明书啊，你们拿着读就能上天堂，没有。他也不是用网络视频给你 AI 一下啊，现在我们可以来讲一篇道，他是离开天上荣耀的宝座，道成肉身来到我们这个卑微的亚杜兰洞的世界，来到卑微的这一群税吏，这一群满身污秽满心苦毒的罪人的身边， 与门徒三年多的时间，在这个世界33年的时间与他们在一起，他用生命来示范了什么是舍己的爱，什么是接纳服侍这些软弱的人。彼得、约翰、安德烈，他们都是渔夫啊，被人看不起的无知的小民，税吏是当时在社会当中的边缘人，被人家所唾骂的一群人。他们正如大卫身边的这群窘迫的、欠债的、有问题的人，但因着他们与基督同行，他们都成为了什么人？他们成为了当个时代震动整个罗马帝国的使徒。启示录21章14节怎么说？我们将来到了天堂耶路撒冷，城墙有12个根基，根基上写着谁的名字？彼得的名字，约翰的名字，写着12使徒的名字，连大卫的名字都没有写在上面，多么的荣耀啊，多么的尊荣啊。家人们，我们有点的反思，在今天呢，我们的家庭当中，我们的公司也好，我们的教会和小组，我们如何产生影响力？在 AI 的时代，我们面临很大的诱惑是什么？就是把我们所获得的知识等同于自己生命的成熟。我再说，把我们获得的知识等同于我们生命的成熟，以为自己已经手握一个专家级别的答案，我就有了知识的权威，但是内在的生命却没有改变，越来越枯干，甚至越来越焦虑。我们的关系和情感会变得越来越冷漠，在面对孩子问题的时候，上网查到一个答案就开始给他说教，其实孩子也要的不是一个标准的答案，他是一个有温度的关系和榜样。人是有神的形象，人是有灵的活人呢。你可以设置 AI 可以给孩子讲一个睡前故事，但孩子最需要的是听到父母的声音呢，他所需要的是父母对他的拥抱。 AI 可以分析婚姻当中你所面对的一切的问题，给你千万条的建议和答案，但仍然无法使夫妻心灵相通。堕落的人，罪人的本质，罪人的本性，是我们听得懂很多的道理，但仍然没有改变，仍然在罪的捆绑和辖制当中。我们在带小组查经的时候，你可以用 AI 来找答案，那是在课前预备，但是你在小组进行当中，我劝大家，你不要拿着 AI 去给人家赌答案，你的生命是没有丝毫的改变，人家也不缺你一个标准的答案，而是你自己消化，你自己学习，然后用你自己生命的感悟去与人分享，这是生命的喂养，这是生命的交流，这是生命之间彼此的这个心灵的相通。 AI 可以有很多的给我们答案，但是它不能代替我们属灵的事物。教会真正吸引人的是什么？是有温度的从神而来的活的生命力。这个世界最先进的机器人都无法替代我们教会门口接待的同工啊！即使发一个单张都是有生命力，都是有温度的。那个世界上最厉害的机器人可以站在前面来去唱最好听的诗歌，都无法代替我们诗班的敬拜，因为这是用心灵和诚实对神献上的赞美。我们最后再看从亚杜兰洞到希伯伦的荣耀。历代志上12章22节说，那时天天有人帮助大卫，以致成了大军，如神的军一样。在神的眼中来看，这群人是不一样的，他们是窘迫的人，在神的眼里，他们是如神的军队一样来加入到大卫的旗下。他们都诚心来到耶路撒，来到希伯伦立大卫作王。好，这里亚杜兰洞到希伯伦这样的一个转变，能守行武，诚心，然后一心立大卫作王。他们来到这里的目的只有一个，不是为了自己的目的啊，大卫，扫罗死了，那个时候扫罗还没有，然后我们可以封官加爵。他没有这样，没有这个时候是跟大卫有这样的那个要求，而是只一心立大卫作王。所以属灵影响力的目标是什么？属灵影响力的目标不是把人带到我的面前，而是带到神的旨意当中。因为这些勇士知道神已经高大卫作王，他们是在顺服神在那个时代的旨意， 他们知道这个时代是要神要高立大卫了，所以大卫也是把人带到了神的面前。所以属灵生命的追求就是效法基督，彰显耶稣基督伟大。我再说，属灵生命的追求是什么？就是让我越来越效法基督，让我的生命越来越显出基督伟大。所以家人们，真正祝福我们的人是什么？你在教会也好，在你身边也好，真正祝福你的人是什么？如果你的孩子被人带出去吃饭，回来之后对家里越来越不满，如果你妻子的闺蜜跟她每天在一起，回来之后让你的关系越来越不好，我问大家，这样的朋友是祝福还是灾祸？一定是灾祸嘛，就不要跟他做朋友了，对吧？啊，你他虽然是为你好，你个人的利益得到了，但是你整个跟家人的关系却越来越破坏了。我告诉大家，这样不是祝福的人。你的孩子跟他在一起之后，他越来越爱父母，越来越爱这个家。你的丈夫跟他在一起之后，回来越来越爱妻子，越来越爱孝敬父母，这是非常祝福的他的人。同样，基督徒，你跟他在一起，让你越来越像基督，不是跟他的关系越来越铁，而跟别人的关系越来越不好，那样的人是结党。所以什么是祝福我们的人？他值得你去效法，让你越来越像基督。他值得你让你自己在困难的时候第一反应想到的是，我学会了依靠神，让我们的生命越来越有神的荣美。所以当我们的教会也都一心立基督做王的时候，不是标榜我自己，我们的教会会越来越合一，我们的教会也会越来越兴旺。我们知道大卫只是基督的预表。那这里还有一个见证，圣经上的大卫和跟随他的人是一个怎样的关系，我来很快的读一下。三十个勇士当中有三个下到磐石那里，进了亚杜兰洞见大卫。非利士的军兵在利伐因谷安营，那时大卫在山寨，非利士人的防营在伯利恒。大卫可想说，甚愿有人将伯利恒城门旁井里的水打来给我喝。这三个勇士就闯过非利士人的营盘，从伯利恒城门边的水井的井里打水，拿来奉给大卫，他却不敢喝，将水垫在耶和华面前说，我的神啊，这三个人冒死去打水，这水好像他们的血一般，我断不敢喝。如此大卫不肯喝，这是三个勇士所做的事。我们会说，这几位啊，值不值得为了一碗水去冒死？大卫我想他不是下命令，他只是感慨。伯利恒因为是他老家嘛，是他家乡啊，在外流浪，他突然想着，哎呀，我要能喝一口家乡井里的水，哇，我就很好。而这个时候被三个勇士听到，就冲进敌人的营盘，下到那里去把水打来。我问大家，你有这样的兄弟吗？这里最关键的不是这个水值不值钱的问题，最关键的是他们爱大卫，爱到一个地步情愿舍命，为一碗水我都愿意为大卫舍命。可见大卫平时也非常爱他们，这是生命影响生命。家人们，如果你是老板，你的员工会不会愿意舍命为你打水？可能不是为我舍命，他要要我的命，对吧？每天他都要要我的命啊。而大卫也很讲情义啊，非常懂得尊重别人。他不是哇，我终于喝到水了，没有，他拿着这个水他很感动，他不敢喝，为什么？他很尊重这些勇士的生命，这比你们的那个血还要珍贵啊，你们冒死了我不敢。他感觉到勇士们所付上的代价是只有神才配得，那你们所付的代价也是从神而来，我大卫算得了什么呢？我大卫虽然是你们的领袖，我算得了什么呢？我不配喝这个水。他把这个水浇奠在神的面前。我问大家，勇士们看到这一幕他会怎么样？感不感动？非常的感动。这就是大卫跟他们军兵的关系，好得不得了。最后我们家人们有一点的反思，我们从亚杜兰洞的聚集，我们看到这群窘迫的人成为能手行武的勇士，然后大卫把他们从亚杜兰带到希伯伦，然后又从希伯伦带到耶路撒冷，他们都成为开国的元勋。大卫用什么改变了这群人？大卫没有后台，没有家庭背景，只是一个放羊的出身，没有什么教育，也没有跟过撒母耳。在这样的情况下，大卫没有被他们影响，反而把他们训练成最尊贵的人。 大卫成为了他们的贵人。跟从大卫在当年很多时候是吃了上顿没下顿，跟从大卫当时会有生命的危险。大卫的吸引力到底是什么？不是金钱，不是他有很高的学识，而是他的灵性。大卫的灵性，你看他很多的诗篇都是在旷野写的，都是在山洞，都是在逃亡的时候写的。哇，他的灵性，他跟神的对接。大卫吸引他们的是他内在有一个敬畏神的生命，能够改变别人的从来都不是我们的能力，都不是 AI 给你的答案。大卫唯有对神的信靠，他凡事祷告，跪在神的面前，用自己生命的见证把别人带到神的面前。当然从另外一个角度，大卫德国也离不开这群跟随他的人，他们是彼此成全，彼此祝福。最后在历代志我们看到大卫德国以后，他没有像中国的历史那个兔死狗烹啊，弹尽弓藏，他把所有勇士跟随他征战的人的名单全部列下来，跟随大卫的勇士。哇，圣经那么珍贵，每个篇幅其实用的都很简练，但是列这些勇士名单的时候一个都不少，一个一个罗列下来。家人们，我们很容易被环境影响，过去我们人在寻找资讯，今天其实资讯在寻找人。过去我们是主动学习选择性的，而今天我们在被算法所喂养。我们生活在一个被算法塑造的时代，你有没有感觉？因为算法的目的只有一个，尽量延长你在它里面的时间，因为它知道你最喜欢什么，它知道你看这个视频多用了几秒钟，然后它后面就会推类似的视频给你来吸引你。那个购物平台最知道你现在想买什么，它不断地去推送那些优惠的广告让你去下单。好，那个媒体也最知道你喜欢什么内容，它的目的就是让你上瘾。过去我们是自己选择决定看什么，你看滑那个短视频，你看到今天 AI 是决定我们去看什么。所以让孩子看短视频，你不要认为那是他自己的选择，他的内在不断的被刺激，那个欲望不断的被挑动。所以 AI 不单只是回答你一个问题，它在塑造我们的思想。堕落的人的本性就是想用知识树的果子来替代生命树的果子，用科技的巴别塔来取代对神的依靠，结果人极力的想让机器越来越像人，而人却越来越像机器。并不是说 AI 不好，它是我们这个时代当中非常伟大的发明，非常伟大的工具，我们可以用，我查经的时候也会用。好，但是不要取代灵性。当我们有问题的时候，你第一个反应是祷告还是去用 AI？ 一节经文出现问题的时候，你是祷告神啊，求你给我答案，哇，你得到答案会不一样的，还是直接你去搜索。解决夫妻问题的方法也不是用 AI 去诊断别人的病症，而是让对方看到我身上有基督的荣美，看到我心里只尊耶稣基督伟大。不要去诊断对方的问题，而是诊断自己是否效法基督。所以真正属灵的影响力不是让别人惊叹我知道多少，我懂得很多，我把圣经背下多少，而是我是一个有温度的人，我是一个有神生命力的人，我是一个可以为对方用话语祷告的人，我是活出基督生命样式的人。当别人遇到我的时候，他能够和耶稣的生命发生关系，这是我们人生对他最大的祝福。家人们，丈夫们，你的妻子是否因为你而让他与基督的关系更好，还是都不想来教会了，而是对耶稣基督他都开始有点灰心了？妻子们，同样，你的丈夫是不是因着你跟他在一起而让他更加爱主？所有的妻子，所有的丈夫，爱你的家，爱你的耶稣基督，爱你的妻子，爱你的丈夫，孝敬你的父母，让他们来到神的面前。我们在教会，在公司，我们尊重次序，敬重长辈，我们彼此成为祝福。在我们的人生当中，你可能也会经历那个亚杜兰洞，我们会有软弱，会经历窘迫，会经历那个受伤，但是你要知道，大卫在洞里从来没有拒绝任何一个人。我们的大卫只是基督的预表，真正的亚杜兰洞接待我们的是谁？是耶稣基督，是我们的耶稣基督，从天上道成肉身而来的耶稣基督。在亚杜兰洞中的家人，你不要把洞口封闭，因为耶稣基督就在你的洞里，耶稣基督亲自与我们同在，他为我们洗脚，他用爱来让我们知道什么是舍己，什么是彼此的关系。他在亚杜兰洞当中与我们同吃同住， 带领我们征战，给我们恩典和盼望。即使你婚姻走到低谷，不要绝望，那是你的亚杜兰洞，你身边还有大卫，你身边还有基督，你不要放弃，他会慢慢的来医治我们，他用他的手来触摸我们的灵魂，让我们的内在发出赞美。他要医治，他要恩膏，并且耶稣带领我们不只停留在亚杜兰洞，他要带我们去希伯伦，他要让我们看到基督作王的荣耀，他要带领我们到耶路撒冷，最后他要带领我们到天上的耶路撒冷。阿们。我们一起来祷告。主啊，谢谢你带领，让我们在大卫的身上看到基督的荣耀。主啊，我们都有人生的亚杜兰洞，求你带领我们走出这个洞，求你带领我们走出软弱，走出窘迫，走出我们人生的低谷，让我们效法你，让我们跟从你，从希伯伦到耶路撒冷，一直到天上永恒的天家。主啊，你给我们盼望，也让我们成为我们身边人的祝福，让我们爱我们身边的人，让我们把他们带到神你的面前，让我们越来越像你。谢谢主，祈求祷告奉耶稣的圣名。